今天的福音是记载在马可福音的第三章20-35节，奉主的名。耶稣进了一个屋子，众人又聚集，甚至他连饭也顾不得吃。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要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说，他是被别西卜附着，又说他是靠着鬼王改鬼。耶稣叫他们来，用比喻对他们说，撒旦怎能改出撒旦呢？若一国自相纷争，那国就站立不住；若一家自相纷争，那家就站立不住；若撒旦自相工党纷争，他就站立不住，必要灭亡。没有人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必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我实在告诉你们，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乃要担当永远的罪。这话是因为他们说他是被污鬼附着的。当下耶稣的母亲和弟兄来，站在外边挡发人去叫他，有许多人在耶稣周围坐着，他们就告诉他说，看哪，你母亲和你弟兄在外边找你。耶稣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四面观看那周围坐着人的人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了。这是主的福音，让我们同心祷告。圣父啊，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奉主耶稣的名，阿们。今天的这个经文里面其实是讲了两段的故事。第一段的故事是一批从耶路撒冷来的文士，就是现在所说的知识分子。那当时的知识分子主要是对旧约圣经熟悉的，他并不是人文上的知识分子，而是对圣经比较熟悉的，旧约圣经比较熟悉的这些知识分子。他们看到耶稣所做的事情，他们下了一个定论，他们说耶稣在老百姓当中所展现出来的能力，特别是把那些污鬼从人身上驱赶出来的能力，他是搞着鬼王鬼王的别名叫别西卜，本来是用在这个太阳神或是生殖神那个叫做巴利身上的，现在是用在这个鬼王的那个名称上面，把耶稣定性是靠着魔鬼赶鬼，靠着能力大的鬼王把那些小鬼污鬼能力小的赶出来。这是他们对耶稣的在地上传道所显出来的一种能力的一个论断。我们也看到在后面的经文里面，耶稣把这一样的说法也定性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罪，可以说是最重的罪，叫做亵渎圣灵。因为他们把耶稣本来应该是靠着圣灵的大能、圣灵的同在、圣灵的充满、圣灵的权柄，把污鬼从人身上赶出来，把人从污鬼的这个权势底下、捆绑的权势下解救出来的这个事情，他们当作是耶稣是被污鬼附着，他们是把耶稣当作是被鬼王附着改鬼。所以说很显然，他们把圣灵 当作是污鬼来看待的时候，那就是在亵渎圣灵。亵渎圣灵的这个罪，在这里面耶稣讲的非常的严厉。他说凡亵渎，他说一切世上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凡亵渎圣灵的永不得赦免，乃是要担当永远的罪。犯了这个罪之后，没有救恩给他，只有死路一条。所以说很显然的，从耶路撒冷下来的这些文士，这个祸就大了。然后他们不但说是耶稣是靠着鬼王改鬼，那除了这些文士以外，可能还有一些对耶稣有误解的人。当耶稣在忙着讲道，忙着医病，忙着赶鬼的这个过程当中，忙到连饭都顾不得吃，所以说他们说耶稣是癫狂了，并且去跑去报告给耶稣的高的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还有他的兄弟姐妹，还有其他的亲属听，说耶稣癫狂了，因为他饭都不吃。这里面有可能是带着好意的，但也有可能是别有用心的人。当他们宣告耶稣是癫狂的时候，你很显然的，假如说你是一个被医治的人，假如说你是一个你自己或甚至你的亲属是因耶稣把人身上鬼改出来而得到拯救的人，你们说耶稣是癫狂吗？当人会把耶稣定性为癫狂的时候，很显然他们用的不是一个正面的一种说法，所以很显然其实他们也不见得是真的是欢迎耶稣的人啊。可是耶稣怎么样来回答这些文士和那些说他是癫狂的人？他说到撒旦的国度，魔鬼的国度，一个国度一个家，如果自相纷争的话，就站立不住。撒旦如果自相攻党纷争的话，撒旦也要灭亡了。但事实上，撒旦从创世以来，从天使的堕落便成为撒旦魔鬼拒绝的阻挡者或是说谎者，这个工作到耶稣时代都没有停止，一直到现在魔鬼撒旦的工作其实仍然没有停止。而且很有趣的，你在耶稣传道的过程当中，赶鬼的事情不只是在这个平常的环境，而且有些被鬼附的人是跟这个其他的犹太人在会堂里面，就像现在的这个教会的教堂里面同时存在的。所以说有些鬼被鬼附的人是在混在这个敬拜的群体当中的。那耶稣也在这会堂里面把被鬼附的人赶出来。那么很显然的是说，使一个地方成圣的不是一个建筑物，乃是在里面的一群人。我的意思是说，没有一个什么特别的绝对的圣地，因为如果你绝对的圣地，就以为是说被鬼附的人肯定受不了这个绝对的圣地圣洁的地方。但是事实上在会堂里面也会出现那些被鬼附着的人的这些人的话，很显然在今天的教堂里面，假如说有人被鬼附的进入到这个教堂里面，其实也不稀奇。这里可以下一个结论是说，这个神的家教会或当时的犹太人的会堂或是上帝的旧约的这些子民们，他们需要和睦，他们需要团结，他们需要和平。很显然的，这个撒旦的国度，魔鬼的国度抵挡上帝者的国度，迷惑人的国度，他们的这个 当然他们也是有等级权势，权势大小不一样。既然会有鬼王的嘛，鬼王下面有什么？鬼王下面有宰相啊，有将军啊，对吧？啊，有那个文臣武将啊，这个就是汪士迪，就是这些鬼也负责着他们不在他们的这个魔鬼的国度里面也负责着不同的职位职分，啊，能力大小也不一样，这个地位大小也不一样，所以说这个没。魔鬼的国度里面也要讲究团结，啊，如果不团结的话，这个魔鬼的国度站立不住，啊，那上帝的国度一定是大大的拓展。但是很多时候，在这个历史当中，很多时候是这个教会的国，这个神的家或是上帝的国度要拓展的时候，这个魔鬼的势力，这个阻挡的势力也非常的强大。就很显然，就是说教会要发展。那教会的这些信徒们啊，上帝的子民要团结。魔鬼如果要阻挡住这个上帝的国度的扩展的话，那魔鬼也一定要团结。魔鬼大大小小的鬼哈都需要团结，否则的话他们就没有立足之地，没有在世界上的立足之地。但是他们突破的占领的不是说一个这个物质的这个区域，他们要占领的是人心。所以说在那个哥林多后书里面讲到，人的灵魂居住在人身上，人的身体就是个帐幕，它不只是说居住在你生活的这个房子啊，更多的时候你的灵魂是居住在你这个物质的身体里面，这个会朽坏的身体跟房子一样会朽坏的身体。那我们居住在这个会朽坏的身体的话，上帝也要引导我们去进入到永存的上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的这种的永生的躯体当中啊，这个可以说是一个超越这个时间空间的物质的超越时间空间的这个实在的灵体。很多人觉得灵体是不实在的，可能是一个没有温度的或是触摸不到的一个好像以前说的叫做魂呢，但实际上上帝要给我们的这个为我们预备的这个灵体是超越鬼魂的这个这种的会叫我们害怕的这些东西。所以说结论是什么？结论是耶稣在地上传道的能力，写出的智慧，写出的聪明，他用的比喻无论是传道传福音的这个智慧，还是他奉 无论是自己的名还是上帝的名向上帝祷告，然后把人的那个疾病，无论是瞎眼的瘸腿的甚至叫死人复活的大麻风的得到接近，这神等等的人的身体的这个疾病得到医治，还是将人从魔鬼的这种这个灵的这个权势的辖制底下得到解救，这三方面在他在地上在做的这些事情都绝对不可能是靠鬼的能力，不可能是靠鬼王的权势，乃是靠圣灵。圣灵是圣父圣子圣灵的上帝的第三个位格，他的同在。当耶稣在约旦河受了施洗约翰的洗礼之后，他被圣灵引到旷野，有40昼夜不吃不喝的能力，跟当时这个旧约的这个上帝的仆人摩西上到那个西乃山上帝降临的一个圣山上面去领受那个上帝的十条诫命的时候，也是40昼夜没吃没喝，在山上春草不生的地方，而且充满了上帝灵格在其中的荣光，上帝就像上帝生活在烈火中一样的感觉，因为又上帝又被称为是众光之父。圣灵写出来的能力 让人因为爱的冲动或是热情变得像耶稣一样废寝忘食，因为他可怜那些来寻求他帮助的人，那些真正谦卑来寻求耶稣拯救医治的人。他是在被圣灵充满的情况之下废寝忘食去解救这些可怜的人，他不是靠鬼的能力，乃是靠圣灵的能力。而且他这里又强调是一件事情，是说圣灵的能力绝对大过鬼王的能力。为什么？鬼王不过是受造的天使，堕落的天使后来被定性为魔鬼撒旦。可是圣灵是什么？圣灵是创造主，圣灵是真神，是创天造地独一的真神。圣灵也参与了创造什么？创造人类，创造世界万物，创造宇宙中的星体，也包括了创造天使，设计的天使。那堕落的天使里面能力最大的那一个，权柄最大的，圣经描述他非常的美丽隆美，不见得是在电视里面讲到魔鬼是非常丑陋的，非常恐怖的一种状态。但是最初魔鬼在没有堕落之前的天使，他是天使长，而且负责音乐的，负责敬拜上帝，他是非常的隆美的。不要以为魔鬼长得很丑陋，或是头角啊之类的。当然他堕落之后显出来的形象可能是非常的狰狞，但是他起初被造的时候是非常非常漂亮，比孔雀开屏，比天上的七色的彩虹更加的漂亮。所以说这也太容易迷惑人。所以说圣经会在新约讲到是说魔鬼会化作光明的天使来诱惑人。好了，下面的对话我暂时，耶稣来母亲来弟兄这一段我暂时不讲，因为前天和几天前跟两个家庭的人在对话的时候有一些的感触。这个感触是说上帝的能力虽然无处不在，但是魔鬼的这种势力也无处不在。显现在什么地方呢？显现在这个所谓因为大选之后产生对教会的冲击，或是那些遗毒也仍然存在，导致这个我们华人教会里面那些支持川普的人和支持这个拜登的人也产生了这个不和冲突，甚至于说他们甚至要求这个教会的牧师要有自己的立场，你到底是要你一定要表明你到底是支持拜登的呢，还是支持川普的。如果你坚持是支持川普的然后那些支持拜登的人可能就会离开这个教会，他们就会去寻找，甚至要搬离华盛顿，去到什么所谓的这个共和党为主的这个州去。因为华盛顿州向来是民主党的这个天下，所以说他们对于即便是说没有表明自己立场的那些牧师，他们仍然有相同的一些离开教会自己本来的教会去到别的教会或者是说去到别的州这样的情况仍然也存在。我记得在那个大选期间的那个时候，我在讲道中也提到了几次川普也提到了那个拜登我在这个讲道中唯一提到这个川普，我欣赏川普的是什么？他敢在公开的场合去高举耶稣。但是你知道后来在我们教会里面有家庭给我的反馈是什么？王牧师，意思就是说你是受了川普的迷惑。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川普是就是一个政治人物嘛，他就是在作秀嘛，他真的是敬畏上帝的人吗？他真的是真的是说 耶稣的真实的拥护者吗？意思就是说他们的判断就是说川普在作秀。那牧师说你称赞川普这个在公开的场合宣告耶稣才是最伟大的这个事情本身就是带有一个意思，就是带有一个迷惑性。你牧师在公开讲道的时候称赞这个川普，其实就应该是不对的。因为那另外一个说法是那些非就是极端的拥护这个川普的这些弟兄姐妹呢，他们有一个说法叫做耶稣那个川普是天选之子。天选之子意思说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所做的每一句话就代表了上帝，那就是先知，就那就是不会错的。但这样子的说法对不对？天选之子只有一个天选之人或是天选之子，我们要高举的这是耶稣而已。如果川普高举耶稣，那么川普这一个人是值得称赞。如果拜登高举耶稣，拜登就又被得到称赞。但是你却不能够把他定性，给他一个标签说他是天选之子，他是天选之人。不但是不可以把政治的领袖高举到像救世主一样，好像非有他才能够解救这个国家这个人民，这个是绝对圣灵或是上帝需要破除的。不但是如此，还有他要破除教会里面对这一个所谓的开堂教会或开派教会的这些传道人的这个偶像崇拜。因为在中国的这个教会历史中，我就直说吧，有一个人名字叫做李长寿，他带领的这个教会呢这个派系，就他们不叫教会，不自称为教会，他们会自称自己叫召会。这个说法是也没有错的，他翻译成是召会，就是说这个基督徒是上帝从这个世界中召出来的一群人，召会教会其实都可以说，但是他会非常的排斥说这个说是教会，不应该叫为教会，应该像我们一样叫做要称为是召会。而且他们有自己的一本圣经，中文翻译叫做恢复版的圣经。这恢复版的圣经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他们有这个宗派里面有很多他们专用的这个翻译圣经的这个用词，中文用词。而且呢他们把李长寿个人这一个这对圣经的一些注解，或是他好像虔诚祷告然后受到圣灵的感动然后解释了圣经的一个注解，也放在了这个圣经的下面。这是他纯粹是个人的那我们就像我手里的这一本这个川珠的和合本圣经的话，对啊，有注解的下面部分有啊，但它不是个人的，是很多的传道人牧师或是学者圣经学者他们放出来的注解，跟你个人一个人的注解放在这个里面，然后成为大家信徒需要阅读的，好像唯有李长寿的注解才是圣经注解里面最唯一伟大的正确的，这就会 出现一个极端的一个状况。甚至说我这是风闻，也是听说没有证实过因为他们特别是他们发展到了香港之后，有一群的信徒在他们祷告的时候是跪着祷告的，当然非常的虔诚然后呢祷告的一个非常这个火热的过程当中，他们有人就会被感动，所谓的他们不叫耶稣这个叫做这耶稣基督救主，他们直接呼叫什么呀？长寿主，李长寿。这个当人被你说这个是被圣灵感动， 会把李长寿这一个，本来这是这个教会这个宗派的这个开创人啊，圣灵会感动他说长寿主吗？直接把这个李长寿这个个人高举成为这样像救主耶稣一样，他成了这个宗派的这些信徒的救主，然后把耶稣跟他的地位更好，类似于像跟耶稣救主作为一个类似平等。那在美国也出现这些的教派，无论是耶和华见证人的这些开创人，还是摩门教的开创人，甚至中国出现的这个东方闪电的这个教派啊，然后出现了女基督，这些你看这些极端的甚至说偏邪的一些教派，他们都有相类似的一种状况，就是会去高举他们翻译的圣经，高举他们自己的这个宗派的这个传道人，类似于跟耶稣一同等，甚至于高过耶稣那样子。因为像女基督的这种说法的话，后来发展到香港，发展到美国，叫做东方闪电太敏感，后来改成全能神教。所以说你们听到他们宣称自己是全能神教，你们就要小心啊，如果接触你们的时候，不要被他们带偏了这个。总之除了政治领袖的这种光环要被突破，不能够把政治领袖就是当作是救赎主来看，也不能够把宗教里面的教会的领袖当作偶像来崇拜来高举，这些都是圣灵上帝都要破除的。因为上帝这要人高举耶稣并他钉十字架的这个救恩之礼，就像使徒保罗他说，我虽然有学问，我是这个加玛列门下最得意的门生，其实我是有知识的，可是在我传道的过程中，这高举耶稣并他钉十字架的道理绝对不高举人。除了不能高举人之外，还不能够高举自己的民族，一个民族自豪感、种族自豪感、种族的骄傲也要破除，爱国的骄傲也要破除。就是你搞我是中华民族，我这个民族非常伟大，有多少年千年的历史，这种的骄傲上帝都要破除，圣灵绝对不会鼓励的。说我出生在中国，我的国籍是中国，我要绝对的爱国，对不起，这个也是上帝要突破的。你如果是加入美国国籍，好是美国出生的美国公民也好，你的爱国主义、民族自尊，所有的都是需要破除的。这些都不是圣灵会让一个信徒、一个基督徒要在你里面产生的，因为这些都会产生灾难、产生遗毒。上帝只有我们知道，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普天下每一个人的灵魂、每一个生命出生在地上都是上帝关心的，但是上帝会，魔鬼会高举那些个人崇拜、这些这个民族的骄傲、种族的这个仇视，但是圣灵是要破除到这些。然后我们又来看一下我刚才没有讲的在后面的那一段，耶稣的母亲和弟兄来找耶稣。很显然耶稣的这些兄弟那个弟弟妹妹们甚至其他的亲属对耶稣会有误解的，他们会觉得是说耶稣真的是有点癫狂了。可是耶稣的母亲绝对不会看自己的儿子，因为玛利亚是从耶稣受孕、圣灵感孕、有天使报信也好，他是直接领受了上帝的这个让他成为这个神儿子的这个母亲的一个使命，是上帝直接颁布给他的。所以说耶稣在接待他的母亲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他 当人说你的母亲你的弟兄啊，在外边来找你，耶稣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四面观看周围的人就说看到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守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啊弟兄姊妹和我的母亲了。不要误会了，耶稣是一个不孝顺的人的吗？耶稣是一个啊不通情不懂得伦理世故的人吗？不要以为啊耶稣对亲情的冷淡或是不孝顺，其实耶稣是最守礼也是一个最孝顺的人。他不需要受洗的时候他去接受洗礼，他要尽诸般的义。在这里他这是要突破一个狭隘的一个家族的自豪感，他出名了，他被人拥护了，但是他要高举的不是玛利亚，不是自己啊的这个弟弟妹妹们，他要高举的是说，只有是如果从年龄的角度说，谁是长辈呢？啊，年龄上，因为他毕竟在人的年龄上只有33岁，啊，就是说高于他的这个年龄的这些妇女们，如果他们敬畏上帝、遵行上帝的这个旨意的人。他把他们当成母亲一样来尊敬，就像他自己尊敬啊孝顺他的母亲一样。这些比他这个年龄上年长的这些，还有比他年轻的这些，他又被称为是啊弟兄姐妹，不是因为他们是因为同种族啊犹太的民族来看待，也就普天下。从一个这个延伸的角度去看，普天下这个年长的敬畏上帝的人、遵循上帝的人，上帝把他们当作是母亲、父亲一样的一个亲属的一个角度来看待，把那些年龄相仿的弟弟妹妹啊、哥哥姐姐啊这样子的年龄层的人，当作是兄弟姐妹来看待。所以说，在这里耶稣突破了家族的观念。突破了这个啊，这个他是犹太民族这个血统的概念，他要突破到成为普天下都是上帝子民的一个信息传递出来。所以不要误以为耶稣不懂人情啊，对自己的亲属那么的冷淡，就因为你太懂人情，你在对太亲属太执着啊，我是信什么的，我是这家的人，然后结果就是会分出亲疏远近的结果出来。所以说然后敌我矛盾就产生了，或是说这个亲近的人跟远的人，关系远的人这个分别就出来了，这样很容易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啊冲突，容易产生啊这个灾祸啊，都是因为这些极端的爱国主义啊这个种族概念来影响我们。所以说这一切其实都是上帝希望我们透过圣灵的，真正是圣灵的感动，而不是魔鬼的这个啊欺骗需要突破的。耶稣让每一个人生到世界上的人都有机会得享上帝的这个恩惠，因为得恩惠的人多，感恩的人多，就把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能够得享上帝的慈爱。他也用耶稣在地上33年这个半的这个那个时间来见证上帝什么？见证上帝的善良、信实跟他的慈爱。上帝有没有公义的一面？上帝是生活在烈火中中，上帝是那个光，上帝是一个绝对啊、公义公平者，有这一面，但是。在你的心目当中，到底上帝在你心目中的形象是一个铁面无私的判官，还是充满恩慈的父亲？那个对你的人生在行事为人、待人 接物上面的这个表现会产生一个直接的影响。假如说你知道上帝是善良的，所以说我们要表现的是善良，表达了上帝是善良，上帝是信守诺言的，你就是一个信实的人。变成你如果上帝是慈爱的话，有恩慈的话，就会带给人怜悯，但对于得罪你的人啊，支取上帝的能力去赦免。但是如果你心中的形象，最终的形象，最核心的形象，上帝就是一个绝对圣洁公义的上帝，这个睚眦，这是不是叫睚眦必报？就是上帝很容易嫉妒，你看你去拜偶像了，你去拉我就要击杀你。如果上帝在你心目当中的这个形象是那一个小肚鸡肠的这个上帝的话，很显然你在你的生活中表现出来的也一定会是这个所谓这个公义上帝的形象。你如果觉得是上帝是很容易嫉妒的，嫉妒你去拜偶像，嫉妒你去拜假神，然后上帝一恼怒的话，可能就会刑罚你。所以说你的信仰里面，因为上帝在你心目中最终的形象是这样的话，你的信仰里面一定是会有恐惧、战惊、有不安，总会用这个非常多的这些所谓的要求你修缮你自己行为的这些规矩啊、律法啊，会套得你可能是喘不过气来。所以因为上帝在你心目中的形象是什么，会导致你在对待自己和对待别人的这个态度和行为上会完全的表现出来。所以说我希望我们教会弟兄姐妹能够最终能够看到上帝是善良的，上帝是欢迎我们，上帝容易亲近的，上帝是信实的，他如果答应你的事情绝对会兑现。人不可靠，但是上帝一定是可靠的，除非上帝从来就没有答应过你什么。 OK 如果你得到了上帝应许的事情，上帝一定会信守承诺，他也有能力去实现他向你承诺的事情。那上帝也是完全的慈爱，慈爱到愿意自己让自己的儿子去死也要救你救我，把我们看的那个非常的贵重不要把上帝当作是一个容易嫉妒的这个怨妇哈。因为一旦你把上帝看偏了之后，你就会很痛苦，跟你相处的人也很痛苦，这辈子就活在非常不自由痛苦当中希望我们每位弟兄姐妹今天的这个从今天的经文中跟我的这些分解当中能够矫正自己对于宗教领袖、对于这个政治领袖、对于自己这一个什么地上的这种民族的身份还是国度的身份都能够有一个突破，使我们真的是跟圣灵是跟主耶稣跟上帝是一个同心的状态，而不是对怎么说呢，好像魔鬼牵着我们的鼻子走，然后把我们带到坑里面去，然后使我们陷在一些这些错误的教导或是比较狭隘的教导的这个遗毒当中。所以说这个教会比起整个这个大的社会来说还是小嘛，对吧？所以说其实教会是一个小的社会，也可以说是，但是这个小的社会一定要在神的道里面成长的时候，才能够对这个社会能够给出一个正面的积极的影响力。否则的话，可能这个小的这个群体，教会群体很容易被这个社会上面流行的东西所淹没、所同化，然后以至于失去了这个成为耶稣救恩见证的这种的见证的这个可以说所领受的这个使命和职分。让我们起来祷告。天父，你让我们 靠着你圣灵的光照，使我们看到我们现在的 这种的思维，我们的对这个世界的了解认识都能够更加的精确，以至于能够更加的符合你在让我们活在地上的所要承受的使命，所要做的见证，让我们对你有一个正确形象的判断，好叫我们行事为人都能更加的合乎主你自己的美意。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在地上除了耶稣之外没有其他的拯救，除了耶稣之外也没有另外一个救主，没有个天选，另外一个天选之子。我们必须要突破我们自己的对偶像的这种的崇拜，我们唯有在能够对自己的能力位分这个有明确的认识，能够自嘲的情况之下的时候，我们不会高举自己，也不会高举另外一个人，我们所敬拜和侍奉的唯有你所差来的耶稣。我们在你面前寻求主你智慧的带领，寻求你圣灵的引导，好叫我们在地上这一个小小的教会，在这些群体能够得到更大的恩典和赐福，让我们感恩的心更加的增长。奉耶稣基督圣名。